季2026年半年报交流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本次会议服务于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华茂科技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内容，未经允许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华茂科技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华茂科技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下面有请领导发言，谢谢。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人，大家下午好啊，我是华茂科技的这个董事会秘书张坤。那我今天，我们也是去昨天晚上发布了我们的半年报，那今天跟大家做一个我们半年报的一个一个情况的一个交流和分析。我们上半年是实现营业收入 10.9 亿元啊，同比下降了 1.53%， 啊，实现上市公司规模净利润是0.23亿元啊，同比下降 82.95%。 那这块的话主要是有我们的整个收入和利润的下滑主要是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啊。第一个呢，确实今年整个上半年汽车行业这个竞争还是比较激烈，而且下游整体的需求比较疲弱啊，所以导致公司的整个销售的价格会有一定的这个承压啊。并且我们越南的子公司呢去年开始正式投产，目前还是在爬坡期啊，所以相应转雇的折旧摊销的费用啊会比去年要同期要高一些。那所以共同导致了我们大概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毛利率收入基本持平吧，略微下滑，但是毛利率我们大概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大概3.3%。啊，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我们本期还有一些因为人民币在今年整个上半年是持续升值的啊，所以我们比去年多了130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财务费用。那这里面大头主要是一些汇兑损益。还有第三点呢，这个可能影响大一点，就是我们因为实行这个员工持股计划，今年上半年的整体的股份支付费用是1.2亿元，比去年同期是增加了1.12亿元，这是一个比较大幅的上升。如果把股份支付的因素剔除以后呢，今年规模净利润是1.26亿元，比去年同期下滑12.5%。这是我们的整个利润表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上半年整体的经营现金流会比较好。我们上半年经营现金流大概2.8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8%。那这个相对来说还是这个日本还是我们的主营业务是比较稳健的。那从这个具体的业务来看呢，我们今年实际上这个我们的气囊部的这个收入还是有增长的，比去年同期有增长啊，但是我们气囊带的这个业务比去年同期略有下滑啊，主要还是一个价格的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我们的出货量应该是比去年持平甚至是略有增加的。这是我们的汽车的业务。那我们的越南子公司呢，实际上我们看其实逐季也在好转。我们二季度是我们越南子公司今年上半年是实现了营业收入1.5亿元，大概同比增长20%。上半年净利润是-352万，那基本上是持平了。并且呢，我们二季度实际上随着产能的爬坡已经实现了正向的盈利了，大概正向盈利了118万，已经实现这个扭亏为盈了。所以到下半年我们整个越南子公司的这个随着我们的收入的这个和这个定点的爬坡我们的整个越南子公司的盈利情况也会逐步好转。那第二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事儿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进展啊。我们是从 去年开始啊，我发了这个正在重组的方案啊，收购这个我们持有的一家公司叫富昌优越的剩余的全部股权。那我们现在是已经持有它大概42.16%的股权。我们去年是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和支付现金对价的形式去收购拟收购它剩余的58%的股权。那本身这个目前呢整个进展我们观察下来还是正常在往前推进的啊，可能目前看没有这个发现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障碍啊，所以正常的在往前推。那我们之所以去收购富昌优越呢，也是因为本身这个我们已经是它的第一大股东啊，其次呢这个我们还是比较这个深度的向这个算力和半导体行业进行一个制造行业进行一个转型，做我们的第二增长曲线。那富昌优越确实整体今年的表现还是比较优异的，它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6.81亿元，大概同比增长了83.36%，实现净利润2.18亿元，同比增长103.23%。那它这里面呢，因为富昌优越今年上半年呢，大概也有一个因为人民币升值，因为我们的很多客户，包括我们很多结算是在海外，所以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汇兑损益的影响。大概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可能800到900万之间的这么一个汇兑损益啊，所以实际上呢，它的净利润的增速会更快一些。那我们也观察到它的整个收入和利润都是在逐季提升的。那基本上二季度环比一季度有一个30%左右的这么一个环比增速啊，我们目前看还是这个一个高维持一个较高的这么一个增速。这是这块。那我们下半年呢，可能汽车业务随着这个运到传统旺季，一般都是3季度、4季度，所以我们的汽车业务的收入应该会比上半年要好转啊。那个富昌优越的话，本身因为客户下游主要是这个光通信和光模块的企业，依旧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速的增长啊，所以是大概的基本的情况跟各位投资人做一个简要的汇报，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主持人，
感谢领导的发言，下面即将进入互动环节，邀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互动。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662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的，感谢坤总的这个分享啊，我是天风证券通信团队袁浩。那个首先还是祝贺公司吧，在整个上半年主业汽车这边整体行业有所承压，经营压力大的一个情况下啊，仍然取得了不错一个业绩啊，尤其是子公司富昌优越这一块，上半年我们看到这个翻番的一个增长啊。那我这边想请教坤总两三个问题吧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您刚刚也介绍了这个富昌优越上半年的一个情况啊，包括说二季度环比一季度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环比增长。那想请教一下关于今年下半年，包括说因为大家也看到明年随着整个 800G 和 1.6T 啊进一步的尤其 1.6T 可能数倍的一个增长的情况下啊，我们在 这个明年的800G 1.6T 的一个出货的这种展望啊，包括说在客户端新增客户开拓情况啊，想请您做一个分享吧，关于富创优越这个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一个经营展望啊，这是第一个问题，谢谢。
好的，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客户的需求端来看，实际上需求都非常好啊，实际上是有个非常快的增长，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受限于一些供给端的一些限制，核心可能还是一些物料啊，像 DSP 啊 PCB 啊光芯片啊等等，实际上整个行业的这个供应链还是比较紧俏的，所以我们可能从看今年的话季度的话增长，未来两季度和基本差不多的，如果再快呢，确实是也受限于这个整个物料供给，也不可能这个就是说加速的这个环比，这个确实是有一些的这个约束在的。那第二点呢，就是明年，那明年呢，实际上客户给到的forecast 已经逐步的下来了啊，那从目前初步看的量呢是非常可观的一个增长啊，非常快速的增长，这个增长速度也是超出我们预期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自身的话依旧这个维持一个这个我们的稳步的一个扩展基调啊，去往前做，那我们可能认为的话明年目前看主要客户的 800G 和 1.6T 的单，那是这个三倍以上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非常确定性的，特别是 1.6T 可能有个几倍的增长啊，但是目前看的话具体的量级也要根据明年整个物料供应的情况啊进行一个确认啊，但是整体看目前是一个需求很旺盛的这么一个状态。
明白，感谢坤总的这个分享。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中亚资产重组收购这块的一个进展啊，因为之前可能市场也有所担心啊，包括我们的一个推进节奏的一个问题吧，以及这个收购对价的一个问题。但是确实看到整个可能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030。
所整体上半年推进节奏都没有说那么快啊，然后因为富创优越我看在这个披露公告里边的一个这个我们说业绩承诺可能今年是 2.5 个亿，但上半年已经实现了 2.2 个亿左右了嘛啊，那想请教一下就是在中亚资产重组这一块的一些进展啊，以及说后续推进的这个预期啊，是否顺利啊，有没有什么这个卡点啊，然后这个我们预期的一个节奏大概是怎么样的啊，谢谢。
好的，那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也只能是发表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因为毕竟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涉及到重组审核的事情，那这个我可能只是基于我自身的对政策和法规的一个理解进行一些这个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吧。那实际上目前我们整个收购目前来看都是在我们上一轮的问完以后，像我们一直在跟专业一些公司交流。那整体来看的话，目前我们这个项目进展的比较顺利，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业绩有这个非常强的实现基础有非常强的实现基础，而且对我们整个公司战略也是也是符合这个要求的，符合这个监管的这个或者政策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认为不存在这种执行的障碍但是从时间周期表上来说的话呢，我认为应该在今年年内有望这个把它完全的这个做具体，你说是9月10月还是什么还是11月 那我可能现在确实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时间节点啊。
明白，很清楚，感谢坤总。然后我这边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NPO 和 CPO 啊，因为我们确实看到 NPO CPO 现在属于一个行业比较明确的一个发展趋势啊。那可以看到我们也确实一直有包括这个大客户这块持续的一个布局，然后包括我们自身有这个Flipchi 的一个先进封装工艺，然后同时又投资了这个之前中科之星嘛，现在也更名武这个华贸之星的一个这个半导体先进封装的一个公司，那拥有这块的一个先进封装能力。那么在 NPO 和 CPO 这一块，我们未来就是要去做的这样子的一些产品啊，包括说产品的一个价值量啊，以及我们在产业内的一个这个定位啊，未来的一个方向，以及现在 NPO CPO 跟大客户合作的一些进展，能否请您做一个简单分享啊？谢谢。
嗯，好的，是这样，跟客户的进展呢，因为这个确实到涉及到一些客户的保密信息，这可能不太方便具体的讲，但是我大概分享一下我们整体对行业和业务的判断，以及我们自身在做的一些事情啊。首先呢，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整个行业就在讨论整个下一代的光通信，因为那个时候还是 CPU 这个比较火，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就意识到，可能 NPO 还是一个中间形态，它会是一个过渡期啊，所以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开始跟一些主要客户开始接触啊，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去做一些这个NPO 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业务开发。那到目前为止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有给几家客户已经能把一些样品做出来了。那这个工艺上来说的话呢，基本上目前一部分 NPO 还是基于成熟的我们的这个 Flipchip 的工艺啊，就 1.6T 光模块的这个工艺在往前推进啊。那这个是我们能看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拥有成熟的这个技术。还有一部分呢是下一代的 NPO 甚至我们要用到先进封装。那我们现在也参投了一家这个先进封装企业啊，它也具备一定的这个未来做到下一代的这个 CPU NPO 的这个技术工艺啊，所以我们自身的，我们从技术和工艺和客户的储备上来说，应该都是行业内比较领先的做的。那我们下半明年呢，实际上我们自己认为应该是会有一些这个积极的行业变化啊，那我们也这个有信心能够去抓住我们现在客户的这些需求啊，能够做进来啊，但是具体的数量级和这个具体的情况，可能目前我们还不是看的不是特别清晰啊，可能还需要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个需求才会明确起来。那对对这个，那至于说从它的单价和价值量来说呢，因为它的整体的这个制造工艺难度相比我光模块来说又有一定的提升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在我们这个这一端的整个价值量应该是说会这个往上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提升的啊，但是具体的数量呢和这个价格呢，因为这个确实现在也不太方便讲，而且很多所工艺还没有完全定型，所以可能这个我没办法讲具体数额，但是它一定会是比 1.6T 的模块在这个单价上会有所提升的，在我们这儿啊。
明白，很清楚，感谢坤总的一个解答啊，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62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 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张总，我是那个华昌证券姚德昌。那个，对，然后刚好刚才您讲就是这个三级分装，在800G到 1.0T， 包括往 NPU 跟 CPU 走的过程中，它不但重要，我们也搞了这个华贸之星嘛。就华贸之星这边，目前呢，比如产能包括后续的扩产规划这边，能不能大概的一个介绍一下？然后第二个，我再还想问一个，就是刚才也讲了一下，就是 CPU NPU 这边的一些情况嘛，就价值量这些，您可能不太方便讲。那比如说我们目前这个比如说就有没有大概一个指引，就是从什么时候拿订单到什么时候放量，这个能不能大概讲一下？我觉得这两个问题。
好的，因为之星这个公司目前我们还是参投的状态，那他现在的产能他在这个江苏的徐州有一个这个先进封装的工厂啊，那现在来看的话整体产能不是特别大啊，有所以大概有个大几千片的这么一个产能，未来啊这样的，那就是这块，那我们从这个订单上来讲呢，因为就是我也看到很多行业的一些信息，包括一些这个友商呢，他们大家现在一致的共识可能还是到2027年的下半年可能开始真正的起量，因为在我们这定义起量呢一定是有相当的数量级啊，你可能只是如果只是有个对我们来说如一个季度，就比如说有个几万片这种，可在我们来看可能都不是一个真正的我们叫做放量啊，所以可能从行业的观察来讲的话，我预计啊应该在27年的下半年会逐步开始起量，当然这个也只是我根据行业和信息的一个综合判断，这个不代表我们真实的客户的一些进展，那真实的一些进展可能还是得根据整个行业包括我们客户的接单情况和给我们的需求这个我们进行实际判断，那就像我说的可能站在这个节点还不能看得特别的清楚，因为我们的客户会给一些 forecast， 但是相对来说一些新产品啊，特别是一些新产品的东西还是可能提前一两个季度看会比较清楚，那提前个一年左右的时间看呢，确实具体的量级我们现在无法给出一个判断啊。
哎，好，谢谢张总，我就问这么多啊。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329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张总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可以啊。
啊，对，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话这个就是北美那边云厂商的话，他们资本开支压力比较大，所以的话就是可能大家比较担心这个后续的这个压价的一个问题啊，就从我们这边的角度的话，如果往后去看的话，就是无论是老产品还是新产品，就是在价格这块你觉得大概是什么样一个趋势啊？我就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看今年包括明年我们的价格端应该不存在任何的压力啊，因为第一呢这个我们业务模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代工代料，第二种是这种纯收加工费的 代工耐料的呢，甚至现在还在涨价，因为物料都在涨。啊，那如果是纯加工费的话，目前我们的加工费也没有下降，因为对现在来说，客户他的保供应，就是他的整个保质保量的供应是第一位的，他们对价格实际上并不敏感，所以我们认为今年、明年我们不存在任何的这块的压力。那往后面走呢，再往后面走，可能到2028年以后呢，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一个新产品的一个竞争力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其实从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在做这个跟着客户做他的最新的速率最高的产品。那像今年我们可能一些低速率的单我们甚至都不接了啊，全力的做高速率的。所以我认为即便到两年以后啊，可能或许现在的 1.6T 的这种模块的这个单，它或许会因为竞争激烈导致一些价格的问题，但是对我们来说，可能到那个时间点，我们更多的量已经放在 3.2T、6.4T 甚至下一代的产品啊，所以这是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关键战略，所以我们认为，短中长期来看的话，这块对我们的影响应该会非常小。
哦，明白。好，谢谢张总，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383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啊，张总好，我这边是那个天风转债的唐梦涵，我想请教一个关于，就是因为我看到就是我们上半年的话，营收这方面就像您说的还是有这个相对来说还不错的这个表现嘛，然后但是我们这个期间的费用率确实比之前是要有明显的一个可能往上增的这么一个情况，想请教一下，就是能不能还是再详细拆分一下咱们上半年这个汽车和就是富创优越这两块分别的这个情况，以及展望一下这个费用的这个变化。对，谢谢。
好的，是这样的，我们上半年其实主要是两块的费用增加的比较多，一个是股份支付，这个我刚才都讲了，我们其实去年多了大概1.2亿，如果把这个股份支付拿掉的话，我们的管理费用跟去年是持平的，没有一个大幅的上涨。第二块呢是我们的财务费用这个确实比去年增长了大概1300万。那这里面的大头，这里面有两块，第一块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今年相对来说比去年，我们包括一些流动的贷款和长期的一些项目贷会比去年略多一些。所以我的利息费用增加一点。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汇率损益，大概今年上半年会有不少的这个汇率损益。那除了这两块之外，实际上我的自费并没有太大的波动基本上是跟我的差不多保持一个稳健的一个水平。那其他富创的话目前还没有定表，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投资收益率体现，那可以看到我们上半年的投资收益是比去年增长了很多的。那它主要体现在这里，那富创本身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它的整个收入的增速是显著的快于费用的所以说这个它会有一定的规模效应，所以会导致我们今年的这个利润的增速会快于收入而且往未来展望的话，这个趋势依然是在 所以我们的整个毛利率水平，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出放月是在逐季的在往上走，所以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因为出放月目前还没有进到我们的报表中，所以可能我们现在报表中还看不到它的这些详细的这些费用情况啊。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阅读我们已经披露过的这个财报，或者是的就是中央站重组的这个财报和一些前沿报告，那里面有相应的数。好，
哎，好嘞，谢谢张总。就是汽车这一块，就是咱们能不能再稍微详细展望一下，可能这个基本盘在今年的一个情况，就尤其是下半年的一个可能同比啊这方面的情况，然后以及往明年吧，就是这一块大概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盘子里面还有多少的这个预期，谢谢。
好的，感谢。是这样的，今年呢，我觉得全年看，就是目前我个人看，其实没有看到国内整个汽车消费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拐点，所以今年可能国内这块我们还是业务端还是会有一定的承压的。那我反正我们认为可能国内的话，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看到我们的量其实还是在有稳有应该是比现在东西要多一些，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为下游的需求疲弱，导致整个供应链会这个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导致了价格端会有一定的这个承压啊，所以可能全年来看的话，我们认为下半年应该会比上半年略好一点，但是可能也不会说这个出现大幅度的增长啊，这个可能是就是跟因为我们传统上来看呢，确实汽车业务在三季度是四季度是旺季啊，所以我环比肯定是好的啊，那同比的话呢，我们认为可能跟去年会差不多啊，差不多。然后这个越南这边呢，我们可能今年主要的收入的这个比较相对来说看起来还不错的，可能就是越南的这块的爬坡。那我们越南的收入还是在环比在逐季的往上走的，而且目前看不像国内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季节效应啊，因为我现在季节效应不太明显啊，所以可能今年下半年我的越南会这个表现会啊，那随着我越南工厂这个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我们的整个毛利率应该在下半年会有所回升啊，可能会略微回升一些啊，所以大概是这样。那靠到明年的话呢，我们也不认为说这个汽车的消费，因为它毕竟也是一个周期，不可能说一直很差，所以我们认为明年国内的整个汽车消费应该是还会比今年好转一些。再叠加我们整个越南产能的这个释放，所以我觉得明年我们的整体的增速还是会显著的这个好于今年的，所以大概就这样啊。
哎，好的，我再补充请教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就可能那个监管在审核我们那个收购的时候会考虑我们主业经营业绩的一个就是波动这方面对于收购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嘛，就是这一块
啊。这个不会的，这个中央站重组更多的是对标的资产本身的一个判断啊，这个本对我们本身以就是上升自身的业务，这个他不会做这个判断的啊，因为已经上市的业务啊，所以这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好的，因为我看我们去年的就是业绩来说，去年的那个一季度数据相对来说是比其他几个季度要稍微好一些的，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可能特殊的情况，对吧？按照您说的，我们还是三四季度展望环比是有这个向上。
我们去年一季度比较好，主要是因为我们去年一季度富创又有投资收益进来了啊，那就是前年一季度没有啊，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这个后面呢，因为你从利润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从去年三四季度 就开始有一点股份支付了，有一些股份支付费用了，所以看起来这个不如这个上半年，但实际上你把股份支付剔掉以后，其实应该还是会比这个一季度要好一些的整体啊。
好嘞好嘞，谢谢张总，我就这几个问题，非常感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问题。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再接入最后一回投资者的提问，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问题，他的问题是富创优越营业收入环比增速是 50%， 净利润增速是 33%， 请问营收增速比利润快的原因是什么，请领导解答，谢谢。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问题，他的问题是富创优越、
哦、喂，
对，
哎，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现在可以听到，现在可以听到、
哎、好的好的好的，对，是这样的，我们从今年二季度开始，我们的一些高速率的模块的这个开始放量啊，因为就像我讲的，我们一些客户是代工代料的啊，所以呢你想从400G到800G到 1.6T 呢，我的这个它的总的报幕总的收入同样做一个模块，它可能是都是有翻倍的增长的，所以说对我来说，我们记到这个净额法收入记到我们的收入的会变多啊，所以说但是这里面本身会有一些物料啊，这些物料本身我们也是一进一出啊，所以会导致这个我的收入看起来这个增长的会略快于我们的这个利润啊，这个是主要还是我们的产品结构的一个像更高速率变化和我们的这个业务模式啊，这种代工代料的这种业务模式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这个导致的啊。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提问以及领导的分享，今天的交流也比较充分了，请问领导这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或者总结的吗？
没有了没有了。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本次会议已结束， The meeting has ended.